聆听最权威的声音，了解最新的政策动态。 F Council 让专业分享无处不在。大家下午好，我是今天会议主持周以陆池云。首先感谢之前已经播入同行的耐心等待，那也欢迎大家拨入我们 F Council 空中电话会议中心，参与我们最新关于上海增值税改革实施方案以及行业影响的电话会议。那今天做客我们空中电话会议中心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我们协同共享的副总裁谢雪涛先生。那哈里先给大家打一个招呼。
大家好，各位同行你们好。
大家好。那感谢我们这边也要感谢我们的电话会议服务商济南的公司，我们提供的技术支持。那我们大家知道增值税改革正式发布在10月26日国家税务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京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当中宣布，自2012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全面开展深化增值税制度改革的工作。那上海呢，将作为第一个进行增值税税改的试点地区。那在那消息一经发布，随即对各行各业产生了非常大的震动。那我们也知道，哈利您在消息发布的第二天接受了东方早报记者的一个电话专访，没看到就是网上有关于这方面的一些相关报道。我不知道您可不可以现在我们正式分享之前，先简单的用一两句话来谈一下您对这个改革的一些想法，一两句话。
好的，谢谢。我觉得两句话，我觉得第一呢，这次的改革应该会是，我认为是94年税改以来，中国经济环境，尤其在税制改革的领域，可能对社会经济层面将要发生最深刻的一次的变革。
最深刻。
这次变革应该会比2008年的企业所得税制改革的影响还要大，还要深远。
好，那我们知道就是增值税改革，在您这边看来就是迄今为止最深远的一次改革。
对，应该这是94年税制改革，当然是分税制改革，那么它确立了中国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流转税体系、所得税体系。但是在这个体系在改革其实是当初就是存在很多不同的声音。其实在那次改革之后，97年98年国家税务总局以及财政部就已经启动了对于这个增值税并轨营业税的这个思考。97年98年就是，我记得我原来在税务局工作的时候，我原来在住在税政处，那我就曾经看到过对于交通运输业和建筑业实施增值税的那个方案的初稿。
初稿，
在那个时候，那已经是14、15年前了。
差不多。
对。那14年以后，事实上重启这个改革呢，我是认为应该是一方面是经济形势逼迫政府不得不走到这个方面来，另外一方面当然政府也想借助这个改革来促进当下中国的这个经济结构的调整。因为中国改革开放通过30年的这个试行吧，那过去以制造业为主的和出口发动内需为主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使得中国经济对于资源的，尤其是土地资源和这个矿产资源这些的应用过度的依赖，同时还就是造就了一批粗放型的经济，就经济结构经济结构上来说是过重依赖于出口。那么在近10年房地产业的疯狂发展野蛮生长引发了对于土地资源的过度依赖，尤其各级政府的经济发展也是。那么所以这个我是认为在这次改革里面应该是政府想实施的这个目的。那为什么选择上海试点呢？我是认为这有上海的地方利益的考虑，也有这个国家想通过在上海试点来去找到一条更有利于全面推广的一个机制。那为什么选择上海试点？当然我们从上今年4月份开始，我们就一直在探讨这个增值税扣围会在哪里试点。那么后来知道说可能会选择上海试点，那实际上就是说上海有哪些优势，上海为什么会被选为，或者上海为什么会主动积极的去争取这个甚至。那实际上我们这么看， 一方面是上海的经济结构里面，它本身就已经是以服务业为主的一个社会经济结构了，就制造业的这个占比在上海的经济结构当中占比是相对已经是处于第二位了，就是说工业。那所以它的服务经济已经是占的一个，但是这个服务经济还要再上台阶，要去跟国际竞争。那么中国的现行的这个营业税税制就限制了上海的服务业或者中国的服务业跟全球竞争。为什么？就限制了我出口服务，因为都知道我的增值税出口，我的货物出口是免征增值税，对吧？零税率。同时呢，我国内所交的税我还可以怎么退税，所以我的产品到全球是基本上是在中国是没有税负的。那么服务业呢？不行。现在尤其是2009年营业税改革之后出现的这个中国以支付地为征税依据，为征税这个征税地的这种原则，甚至遭到了全球的诟病。那么这种就是说，不仅仅是说我主动出口的，而我被动接受的服务很多都就是外地提供的服务给到我，我都还要在中国交税。事实上这个在程度上是说，第一是限制了外国的好的服务能够引进到中国来，另外一方面包括技术啊，技术包括研发服务，类似这个退权这个技术的转让，这都是交营业税的。那么交了营业税在中国又得不到抵扣，对吧？都形成无形资产，那得不到进项抵扣，那这个导致了中国的一方面这个技术水平又上不了，那技术水平上不了，你的生产力它的发展速度就会受到限制。那中国又一方面想要鼓励高新技术企业，但是在研发服务，在这个购买这些技术这一类的这个领域里面，你买进的这些东西却都成为成本，而且是大量的成本。那么你在某种程度上，你的机制里面，整个链条里面，你是没有形成一个真真正正的促进技术升级、服务升级的一个有效的社会税制来支撑你的这个意图发展。所以我是认为这就回到了我们今天的那个会议的主题。我们这是今天会议主题呢，是想说我们来分享这个我们昨天前天参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上海市税务局这个召集的各企业代表和各中介机构代表参与的意见征求会议，专门就这次上海的增值税试点改革，他们召集了若干批吧，若干批次。我们这个会议呢，我参加的那场会呢是昨天上午9点到12点，在这个上海市税务局11楼05室的这个座谈。那我参加的这个会议里面呢，有这个财政部的处长叫做谭从军处长主持的。那么参加的会议代表呢，有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和高级经理都出席了，四大就是德勤、普华、安永、毕马威都在，然后还有本土的大型的会计师事务所和税务师事务所的代表也都有，大概在接近25人左右的一个规模会议。那么在另外呢，我们的另外一位F Council 的会员代表呢，也出席了这个11月1号下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上海市局召集的就这个物流货代交通运输企业代表的座谈会。那么在因为他要3点到4点钟有一个公司内部的重要会议，那么他要4点10分才能加入到我们的会议中来。那所以呢，我先扮演的一个分享角色，那么到4点10分左右的时候，我们到时候再请我们另外一位 App Council 的会员，因为他参加了另外一场会议，我们一起来今天来给大家分享。那么分享到后面呢，我们 也收到了不少的问题。
对，我看到这边其实问题还是很多的。
是的，这个问题还是不少。那么有很多问题呢，我看了一下，大家可能很想求解，但是我们必须要在这里跟大家坦诚的来分享一下，就是说现在还不是求解的时间，因为是在探讨这个方案究竟怎么出台的问题，就是它的大概的原则是定了，草案呢，我没看到全文，但是我看到了这个很远的地方的那一个文件在哪，但是它在这次会议当中呢，它并没有给我们发放那个四点对这个方案的具体的条文，所以这次的会议呢，我参加了这场会议呢，谭处长他主要是扮演的一个听的角色，他想倾听来自于中介机构的这个专业人士的一个意见，以及了解企业对于这次试点改革跟中介机构都探讨过些什么样的问题，我们有一个清单在这里，所以一会儿我会把这个清单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清单实际上我们已经上传到了 fconsul.com 里面，大家也可以去下载，在听完我们的会议之后，那这个清单里面我们一条一条来，一共有十个方面啊，就是在关于试点它会涉及到什么问题，以及有哪些可选项目，或者说这个税务机关我们的企业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担忧，别说光企业，事实上税务机关自身的担忧也不亚于我们的这个企业同行。好，为什么待会儿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分享。关于这个增值税试点呢，咱们都知道看到了那个温总理26号常务会议之后通过新闻报道发出来的那个三点，对吧？这三点里面的内容主要是明确了试点是从2012年1月1号开始，对吧？第二个呢，这个试点啊，有这个部分地区和部分行业来开展这个试点，但是后面有一句话叫做逐步将目前征收营业税行为改为征收增值税，这是全面实施的一个那在我们之前我们所听说过的呢是2012年可能在上海试点，那么在2013年非常有可能就是在全国普遍推广，就这个试点的时间有可能不会像前一次那个增值税固定资产那个抵扣的那个问题上拖那么长时间，对吧？那一次是2005-06年就开始，结果对到了2008年，05年开始试点，到08年才，实际上08年底才正式全面实施。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认为这一次试点在上海试点，它推进从试点到全国推广，很可能会是一个快速推进的过程。好，这是因为我个人认为啊，这会上他们没有说任何东西，但是我个人观点是认为，确实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到了一个必须走的过程。2008年的金融危机决定了中国必须选择经济结构转型这条路，外需在快速的萎缩，而且我们认为还会进一步的萎缩。咱们看到今天的美国债危机、欧债危机，就可以知道，昨天美国又一大金融机构倒闭破产，那这个接下来会是谁呢？而且今天的新闻报道是全球三大金融机构全面裁员，这些，然后希腊的公投要不要还债？这些都会进一步的加剧人们对于全球经济，那中国人就是要看，就是说外需的这个增长。事实上，外需要增长的可能性，我们认为在未来的3-5年里面是很难看得到的，因为世界外部的这个经济环境里面的政府都是 在选择一条紧缩的路子，它不可能再增长。所以中国经济转结构转型也是到了一个非常有利的机会了。事实上，一方面中国的储备，一方面中国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速度，确确实实在发展当中能够解决很多问题。现在是，所以我是认为啊，2012年1月1号在上海部分行业试点呢，这个试点完以后，吸取到了经验，可能在一两年内马上会在全国推广。所以没在上海的同行，哎，也需要紧密的关注。还有不在试点的行业内的同行也得重点关注。为什么？一会儿我跟大家说。第二，这就是要讲到，就是说它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说在这个行业问题叫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开展试点。好，条件成熟的时候可选择部分行业在全国范围试点。我是认为这个行业，他这里写的是说交通运输业和现代服务业。各位，就像我刚才说的那句话，说事实上不应该只是交通运输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财税同行你要关注。因为中国的税制，去看增值税暂行条例，去看营业税暂行条例，从来就没有说这个税是只是针对这个行业来征的，而是针对什么？是针对你的应税业务和应税劳务来征收的。所以凡是你要你的业务当中有对别人提供运输劳务的话，这个试点有可能你在上海，你尽管不是交通运输业，但是你自己有交通运输工具为自己或者为别人提供运输劳务的话，那你有可能也是可能会进入到这个增值税征收的范畴。好，交通运输。好，那还有就是这个现代服务业。那现代服务业究竟哪些行业呢？现在有几个版本，那么其中有一个我认为比较靠谱的版本，就是说现代服务业包括，因为在这次的会议里面他们也没提到这个究竟是哪些是现代服务业，因为事实上他们还在进一步的探求哪些行业应该被放入到里面来。包括说谭处讲到说，他在会上特别的跟我们问到了一个行业，叫做会展业。他说你们认为会展业应不应该放到这个试点当中来，为什么？好，那大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但是我们回到说现代服务业包括哪些呢？第一，现在外面流传的第一个叫做研发和设计服务。研发设计服务，各位，研发设计服务它不是一个业吧，它就是一个业务吧，所以是应税劳务。好，第二，先进技术外包服务，它也是一种应税劳务，并不是说你在哪个业啊，比如说交通运输业或者制造业，你制造业企业你也是会有可能也会有研发服务。好，第三是节能环保服务，第四是知识产权的这相关联的服务，第五个呢是专业技术服务啊，包括了信息咨询、会展。好，当然今天说的只是说猜测，或者说外界在揣摩，不是说这个正式的啊。正式的我们必须要等候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那个为准。就是在探讨的过程当中，第六个叫信息服务业。信息服务业包括信息的收集、传输、集成、加工、存储等等。第七叫做测试检测，与生产相关的。说到测试检测，事实上呢，这一条在过去谈这个增值税这个叫兼营服务的时候，就提到过说是不是那时候就应该把测试和检测就直接就应该拉为类似于像增值税的修理、加工、修理、修配 很相似的，就应该是并进去的。但是所以我是认为这一次应该检测测试是肯定会进去了，这个本来94年就应该放进去的。好，那么第八个呢是叫做融资租赁。说到融资租赁呢，就会引发大家说，哎，金融服务会不会放进去？虽然融资租赁是金融服务的一种，但是各位，其他金融服务我是认为绝对不会放到这次试点当中来。但是为什么融资租赁不得不或者必须放到这个试点当中来呢？大家可以想想，那些航空公司，那些大型的这个要运输装备的这些公司，它一开始可能没有那么多现金去把整个的飞机机器设备就运输工具给买回来，那它通常采取的方式都是融资租赁，或者说有少量的可能是一般的租赁。那经营性就是经营性租赁和融资租赁啊，那融资租赁事实上跟这些交通运输行业是非常密切相关的。所以而且现在融资租赁在过去就是征收这个营业税，那事实上如果要在交通运输业试点实施增值税的话，这个融资租赁它必须给放进来，否则的话东方航空它是没办法承受按照百分之十一这样的一个税收来缴纳它的增值税的。第九个呢是经营租赁啊，第十呢是货运代理，第十一是仓储，第十二我们认为一定会有，我们在所有税法当中都可以看到的其他税务局认为应该放到里面来的这个服务啊，这是究竟会怎么样呢？我们还会进一步来跟踪。但是是不是少了一个就是广告业？这个呢据我之前跟有关渠道获得的广告业，就是广告业是按道理也是应该放进去的，因为所有的商品的销售只要是知名产品，只要是你想树品牌的话，它的广告投入在都占到整个产品销售价格当中的很大的比重。咱们都知道当初秦时大区几乎是每天一辆奔驰开给中央电视台，但相比今天的广告费的投入，那已经是大巫见小巫了。这么大笔的投下去得到的都是什么？都是营业税专用，营业税的广告服务业专用发票，进项没有，对吧？那对企业来说事实上这个税负是很重的。咱们都知道动不动一个广告都是数亿或者数十亿，尤其是那些洗发用品，对吧？这些广告业我认为很可能，当然这个都是在猜测的过程当中啊。这是关于业行业或者说哪些应税劳务可能会被放进来的问题。好，这是一个就是涉及到那天发布的那个里面的一方面的内容。再一个呢就是说在发布的这个内容里面的说，现行增值税税率17%、13%的基础上，增设11%和6%的税率。那究竟哪些行业、哪些业务不能说？我现在必须纠正我自己啊，不能说行业，应该说业务。好，哪些业务应该，哪些应税劳务应该是按11%来呢？哪些应税劳务是按6%来呢？这个也是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基于会上探讨的内容，我在这里可以比较明确的跟大家分享是，啊，11%交通运输劳务是用11%是，这个几率是90%，没看到之前我们不能说100%。这个6%适用大多数的其他应税劳务，但是对于融资租赁啊和经营性租赁，这个跟机器设备跟交通运输设备直接相关联的这个税率很可能是适用17%，而不会适用11%和6%这两档新税率，因为他也没说啊，11和6%就适用这个试点的所有的应税劳务，对吧？所以这个融资租赁跟这个经营性租赁业务很有可能是用17%，那就是这样的话，就类似于说你是销售汽车销售。这个税负就均衡了，前后呢也都匹配了。你买进，如果你是融资租赁公司的话，你买进的那个机器设备也给你抵，然后你卖出去也给你什么按时期交，所以你的增值税就是按照增值的部分交17%。当然，这时候。可能融资租赁的价格就会发生变化了，当然，会不会有新的这个就超税负返还啊，类似这些，这是我们后面要谈到的啊，但是这个机制上来说应该是这样，好，那这是关于这个公告里面谈到的。税率的问题。好，第三点就是说，试点期间原归属试点地区的营业税收入改征增值税后，这个收入仍归属试点地区，那试点行业原营业税优惠政策可以延续，并根据增值税特点调整，纳入改革试点的纳税人缴纳的增值税，可按规定抵扣。好，这里都是很有学问的大原则。那第一是试点期间原归属试点地区的营业税收入改征增值税后仍归属试点地区，表明中央不跟地方分利啊，就是中央全力支持这次改革试点，这个态度很坚决，很明确，这应该是出乎上海市政府的意料之外，因为在之前的打交道的就怕中央这个吃亏，所以地方政府说这个所有的损失都我来承担，没问题，你中央该拿怎么拿。好，这样看来就是说这是有一个确保障这个改革在财政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试点行业原营业税优惠政策可以延续。还有一个就改征营业税，这个增值税收入仍归试点地区啊，这就涉及到了我们在会上讨论过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咱们都清楚，只要在上海各区注册的这个营业税企业，咱们都有什么？有税收返还，对不对？有财政补贴，有财政返还。如果这项政策如果是就按照中央地方75-25的话，那这个返还政策显然是没法持续的。那这次改革呢，中央出这个态度，那就表明了地方政府呢依然还会有财力来支持他原来的那个地方扶持政策的继续。所以在财政补贴和税收返还的这个问题上，至少在试点期间，我们认为地方政府应该是不会反悔他原来给大家的承诺的。那试点行业原营业税优惠政策可以延续，好，这是很好的原则。 表明这个优惠不会发生巨大的改变，但是至少是会发生变化。好，那我们就得想想会发生哪些变化了。在会上我们确实也讨论了，